欢迎收听两只老虎，今天是译文系列，我是大官，
我是小文。
好，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安安。
嗨，大家好，我是安安。
欢迎欢迎。
好，安安要不要简单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啊、大家好，我是安安，大家好。
就这样、
对，就这样。
这么短。
对，我是安安，最好记得。
那、你来自哪里？
我来自云林。
哎，云林哪边？
云林斗南。
哦，斗南。
大家都知道这是哪里吗？
斗南感觉是一个过路，就是算是一个过路，
交通很便捷的地方，
对对对对，
因为它旁边就是快速道路跟国。
它算是枢纽地，就是说你如果它有台线经过嘛，所以它是一个蛮重要的过路的地方。
对，
它不是终点型 的城镇。
对，没错，
所以大家一定都会经过。
对，是镇。
哦，所以它在斗六隔壁。
对，
所以它斗六跟斗南哪一个比较热闹？
其实像是一个三角形。我们现在云林比较热闹的是斗六跟虎尾，然后斗南作为中继站，所以其实是一个三角形的地段。我们在不是 很都市，但是机能又很丰富，然后再来是上高速公路便捷。
斗六是东边，虎尾西边、你们是比较偏
下面，在大林旁边
哦，
这样一个三角形。
其实斗南是比大林还热闹，对不对？
嗯，
好像是哦。
好，我觉得好像有多一点点。
嗯
对。
所以它还是它算是云林比较东南边，对吧？
对，没错，比较南。
在过去再更东边就是那个
古坑。
所以斗南算是比较中间，但是又偏三线，对不对？
对，它算是三线跟热闹地方一个中间的中枢纽，所以其实来的人啊，或者是交通往返的人还是蛮多的。但它发展不太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有外溢效应吧。
对，
就是因为你旁边都有很多大的乡镇啊。
没错，没错。
对啊，都有很多一级的那个乡镇。
对，没错。
对，所以就会变得比较，但是我就一直觉得云林蛮平均的呢，它不会有那种城乡太大差距的感觉。
我上次经过虎尾高铁站，那附近的房价，哇塞，撑撑撑2000万，
哇
哇，我们连我们家那边都涨，因为我们家那边算是斗南比较偏僻的地方。现在隔壁的透天要1000多万，
差不多啦。因为这就是租任线概念啦，交通方便它就会
好贵哦，
它就一定会涨。
就是现在年轻人真的是
碰不起，
买不起房子。
瓜牛居，
对，
嗯，
因为刚好我现在的这个年纪啊，我身边的朋友可能准备要迈入结婚的这个脚步，那大家可能会想要买房子，才发现到哦，原来云林的房价也高了蛮多的，
好像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对，就是原本可能本想要存的头期是要买透天，结果发现好像比较能够负担得起的是套房，那个什么公寓大楼，
公寓大厦，
对对对。
你现在的工作呢？现在是在也是在云林工作？
对，我现在也是在云林工作，然后在做那个政府的计划。
政府的相关计划。好，那我们待会可以来好好的聊聊一下。
OK，
你待会其实可以再更放松一点，没有关系。
好，我放松。
对对对，好 ，OK， 安安就是，这不是小名对不对？这是本名。
对
对，
所以待会说，安安安安这样子，
安安安，
以前会这样子，
安安安
同学这样子讲吗？
对对对，
好 ，OK，
以前不是都什么安安你好，
而且
说安安你好，
这个笑话好像从小到大
都
没
有
变过，就都有
这个、
都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状态，
对对。
安安自己本身是学什么？
大学的时候吗？
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是学资讯传播。
哦，资传，所以资讯传播大部分都在念什么样相关的？行销吗？还是？
学校是有分组，看你是要学影视的，去跟剧组的，然后还是城市设计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比较像的像云端文创的概念。
所以也有分一个是比较属于媒体，另外一个比较属于资工。
对，
是吗？
资工领域，
所以有一些比较像是资传，然后有一个是比较算资工，
对，比较常听到是这一个部分的科系。
我以前有个同学，他好像是有资工有资传，所以他们都要学，所以他们就会介于一个中间的角度，
就是，他会像是这两个媒体两个产业的桥梁，
对对对，所以他可能就不是以很单一的那种
形式
的学术或者是专业在里面这样子。对，你怎么会想说要回来 就是家乡，算家乡嘛，对不对？现在目前，
哎，对，其实会回来原因是因为我妈妈，因为妈妈现在一个人住，
嗯，
对对对，然后因为刚好前几年我外婆因为失智症、
嗯，
那就慢慢的退化，那外婆那时候也是因为独居的关系，那我其实还蛮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的话，
哦，
退化蛮快的，所以就回来家里住。那另外一个点是回来家里住比较省房租，
对，省一笔钱。
对啦，有的时候也是这个原因。
嗯嗯嗯，就是在家里住蛮香的，妈妈会帮你照顾你的饮食起居，
对，三餐什么
的。对，
对对对。
但这样也蛮好的啊，就是小孩在身边，妈妈也比较快乐一点，她也比较不那么孤单呢。
血压应该会一直很高，
所以不一定啊。
好吧，
所以也要适当的离开一下，
对对，
就适当的消失，
对，
但是又不可以消失
太
久，太
久，
对
对
对。啊，当时候在找工作，因为其实回来做资讯媒体相关，回来家乡其实比较难，
嗯，
难有，
嗯，对工作机会，
对对对，
嗯，
现在其实这几年可能比较多，越来越多一点了，
对。
但是那时候这样回来的时候，你一开始就设定在学校工作吗？
没有，一开始回来其实，因为我们读像资讯传播的同学，如果他们对影视有兴趣，其实他们一毕业之后都会往北部发展，
电视台之类的。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分两派，想要离乡背景，想要往影视圈发展的，就会去台北。那其他人大家各自回家乡，其实都从事不同的产业。
嗯，
对。
就也不是往本科走啦。
对
对, 对，
记得安安之前有跟我提过，你好像也有在电信业工作一阵子，对不对？
哎，对。
那是打工吗？还是
不是？是正职，
嗯。
在大学刚毕业后的时候，其实我想要回来云林，我是先去面试那个中华电信的，
哦，
的那个门市。
哦，
对，然后
就是比较熟悉吗？那个领域？
104上能看到的，
哦，所以你那时候是在电信局的，像帮人家承办的那些，
对对对，
那个柜台，
哦，行政柜台，
就是，办合约的那一个，
哦，
推荐手机，然后手机帮他做那个资料的转移的那一个，
嗯，你这样也应该有做一年哦，
三个月，
哦，就转职了，
对，就到现在这份工作。
可是你现在这份工作其实也是类似啊，
对啊，
教学跟引导教学，
也是都会接触到，
嗯。没错，就可能比较喜欢跟人会有互动的职业。
你自己也喜欢这个？
对，
就是不喜欢那种自己在自己的地方做完事情就好了。
对，对，
跟人有一些互动，你是比较喜欢的。
哦，嗯，好像还是喜欢面对到人，然后看得到表情这样。
哦，了解，所以这个也是你一直坚持在下，哎，坚持下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不对？
对对，就是阿公阿嬷们很可爱，
嗯，
因为其实要回到家乡来工作蛮多都会经历这一段，
嗯，
就你必须要去面对的不是年轻人，
对，
是长辈，
对
对，也是大哥大姐啦，哈，
嗯，
啊，像我们被高才回嘛，是叫大哥大姐，类似像这样子，
对，
就要好像要更有亲切的感觉，
嗯，
不过还好我们都算中南部小孩，所以在台语上应该都还蛮熟悉的吧，
对，适应还比较好适应啦，
嗯，但是在这个场域里面会不会也是需要一直练习一些新的台语技能，有一些词其实蛮难的呢，
会哦，
会，嗯，一开始是大家说我的台语会有个外省腔，对对对对对，
哦，
海线腔三线腔这样，
哦，
对，
很了解，所以还是要去慢慢去熟悉，然后慢慢去练习，
对，
然后慢慢就会抓到那个诀窍。
对，我觉得会哦，因为你在跟学员一些阿公阿嬷或是阿姨叔叔们，就是因为他们也平常也都会讲台语，
嗯，
所以久而久之，你就会慢慢的被他们台语的语调影响。
会，还会
落到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你原本可能会讲全部都是中文，
对，
那你之后会变中间会串几句台语，
对，就会变成台语中文这样穿插，
对对对，
双声道，
对，没有错，
嗯，像我以前在高雄，
嗯，
所以当时候回来一阵子都有一种高雄腔，
嗯，
会有一种很 hill 啊之类的，或者是一种口音，不一定是哪一种发音模式，
嗯，对，
像宜兰就有那个宜兰腔，
嗯，
那个没有，威吗？就是我们都用讲梅嘛，讲梅，讲白，
讲白，
嗯，讲饭，
饭，
哎，
什么？
饭，
饭是什么？
饭，
饭，
讲饭，那种讲饭嘛，哈，用讲饭啊，然后他们会讲说那个鸡呀，
鸡
肉，那种讲鸡吧嘛，
鸡吧，
那种讲鸡吧。
龟巴吗？哪里讲龟
巴？
就是北部宜兰那一带、哦嗯、嘿。所以之前我们在山上有一个客人啊，他说你有偷龟不？
偷龟？
什么偷龟？我有菜龟，有补啊，有啥偷龟？然后搞老半天是
土
鸡，哎，对对对，就类似像这样子。
嗯，
啊、你在台中这样，你会有学到一些台中腔吗？
没有哎、欸，
嗯。
哦啊、可是 我自己知道的比较一个比较恶心的、
嗯、
大家在讲想要上大号的台语怎么讲，
就棒赛啊，
你呢？
嗯、也是差不多
棒赛、
哦、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是讲尬掐，我想去尬掐
哦、台中啊
云林的国中、
欸、
是说尬掐哦、
欸、好酷哦，
我要去尬掐。可是如果说在南部听到这个会以为说你是要去飙
车
对啊，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说跟我同学说哎、欸，我想去尬掐，然后我同学说啊、嗯，可是我们没有买机车哎、欸。
哎呦这个有趣，对、啊、这个有趣尬掐。可是像我们嘉义都讲公陪车就是
飙车，
对飙车，然后它陪车又有一种你会过弯会很快，
会飘，
就是有一点
甩尾的感觉，
有一点压车的感觉，一个陪车。
那台南呢？
你说飙车吗？
对，
就差不多
尬车吧，
不是，就
是陪车，
好像也不是，
嗯，
没有什么特别的啦，就是一般的，就是飙车这样。
以前同学也会讲说来去吹一下，
哦，吹一下，
吹油门的吹一下，嗯。有听过这类似这个，
对，
所以这种文化上的影响对你来讲会很强烈吗？就是以前读书跟现在你受到环境的影响的那种。
其实还好哎、欸，我觉得还好、嗯、
所以其实你适应你适应环境的能力蛮好的。
嗯，我自认为啦、嗯、我比较是互动型人格，我很喜欢跟人互动。
嗯，
对，
所以还蛮能适应那种陌生环境，
就是
陌生人群的。
对，我有社交牛逼症。
就是我上一次跟你讲的那个
社牛，对对，
社牛症。
哦，
我那时候前几天我看到我朋友，就是他们去露营、
嗯，
然后他就在限动上面就说什么他们有什么社交牛逼症。我想说这是什么新的名词？
就是、社恐的另外一个反面。
对，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就去 Google， 然后他说哦，这是社恐的另外一个反面的意思。对、
哦、
对，
社恐不是就是你面对人群
恐惧、啊、
就是不敢去社交，但是社交牛逼症就是说你在遇到人群的时候你会疯得跟什么一样，这是一个新的名词、
嗯、但我好像是介于中间、欸
嗯、
我就是比较闷骚、
嗯、
就 看起来好像有距离感，但是其实手是那笑的、嗯、就会很疯的那种。
我是感觉跟大官差不多、欸、就是在中间、
嗯、手才有办法、嗯、
就真的你真的跟他很熟之后你放下心房、嗯、你才会慢慢的热络起来、
嗯、可是我觉得我还蛮特别，是我会依照情况把那个状态，如果现在我要社交，那我会把那个状态拿起来
放出来，
对，就拿起来，就会有一点、欸、你在什么场合
依照那个环境而来改变自己、
嗯、
我也是像这样、
嗯、对，类似像
这样。我不会像一开始就很疯很疯，我没有办法，我会需要有人稍微带一点气氛。
嗯，
对,
對
嗯，我其实也不太那么敢肢体接触。
嗯，
像有一些人就有够热情，我都会有点怕怕、嗯、就会有点怕怕，就是哎、欸，好像还不用这样子、欸、晚一点
自来熟自来熟、
欸、对对对，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
嗯，所以你这样子，你觉得这几年 你在这目前的这个工作当中应该蛮多年的，对不对？
对，
四年了吧，
今年已经满四年，要第五年了。
嗯嗯，因为其实平常也是要接触很多学校流程跟很多这种跟计划有关系政府计划的工作。
对，没错。
啊、你觉得这样会很辛苦吗？因为其实在做核销做这些还蛮辛苦的、欸、
讲真话的吗？
可以，没啊，没关系啊。
讲真话哦，真的很累，因为、嗯、那很多 daily routine 的事情要做，就是你每天、嗯、你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流程要做之外，你还会有其他临时进来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蛮消化不良的。不，已经不管我已经做了、嗯、既然已经迈入第五年，但是我每年还是觉得我有点消化不良，
就是在很多程序上会很麻烦，对不对？
程序上，因为我很一不小心可能就耽搁了别人的业务哦，可能这个没交、哦、然后就是学校的流程都会有时程安排嘛、
嗯、
有时候会 delay 到学校的时程安排。
那、啊、你会觉得一直都在做 KPI 这件事情吗？计划上面，
嗯，
就是、啊、今年要完成什么，今年要完成什么，完成什么，都在看数字。
但是其实我以前会这么想、嗯、但现在的想法是因为有那些 KPI 我才有想要执行的目标、
嗯、
不然其实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空纸给我叫我做我好像也没有办法有一个
雏形、哦、就没有一个压力什么的
对对对
这个计划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他把它当成是一种结构
对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当然要达成某些目标
对
多少时数这些可以可是它还是有绑一个直性的内容在里面
对没错
就它还是会评量说它真正展现出来是什么而不是只有单纯的数字
它就是一个量化跟质化共构的一个呈现方式、嗯、
啊你觉得比例上哪一个比较高
量化
还是多一点对不对
嗯我觉得
因为比较能够展现东西啊
对啊
快速的看到东西
对啊
不然直性的你就要花时间啊
其实我原本就是因为摸不太清楚计划是什么其实我现在已经进来四年了嘛
嗯，
但是对于计划整个状态想说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我很疑惑
嗯，
所以每次在写报告的时候都写到我自己真的我只知道那个架构我知道要怎么样把字填进去但我不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今年初我才决定要去读书
嗯，
哦，
对那我现在在读在职专班的硕士嘛
嗯、
那在读书的过程中因为我读的系刚好跟我们这个工作是有相关性的、
嗯、
所以在读书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为什么前因后果要怎么样去串接为什么计划每一个计划都长成这个样子 都是、嗯、哦 有一个雏形在那里所以真的是透过读回去读书才发现哦原来政府计划的执行是一定的程序怎么走然后才能慢慢融会贯通我已经工作了五年到今年才有哦开始融会贯通的感觉
哦，所以其实也花了蛮久的时间在适应
对没错然后刚刚前面有讲到我之前大学是读资讯传播那其实在文字的训练上其实是比较弱的对所以我一来了然后开始要写政府的相关计划的时候不是很多文字叙述吗、
嗯、
那一块我真的是
很辛苦
很辛苦我真的不会写、嗯、我真的写不出来、
嗯、
那我很常那阵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刚进来的一两年我是看着我的荧幕在发呆、
嗯、
一天发呆八小时、
嗯、
然后时间因为我们都有截止要缴交的期间
对
我永远都在看那个期间然后在紧张、
嗯、
对
其实很多这种报告里面都是解释性或者是叙述型句子
对
所以其实你看的好像几十行重点其实才两句话
对、
嗯、
但是他会有很多的题目、
嗯、
或他希望你填的一些内容其实都很多重复的
嗯
嗯，没错
类似的东西所以你 就会填的有点烦其实重点就那样子而已
嗯，
但是他就会一直让你处理很多、嗯、可是我觉得这个计划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参与嘛、
嗯、
就觉得我觉得跟其他经济部或其他还是不一样的
嗯，
他还蛮是走文化面虽然说它有蛮多的那种数位学习就是教育相关的内容可是它还蛮文化取向的内容去执行的
对
这一点我倒是还蛮喜欢、
嗯、
尤其好像这一两年慢慢走向这个方向会是以在地文化去生根
对去延伸
对不管是地方庶民文化还是说历史还是当地的信仰庙宇这一类型、
嗯、
我就觉得这个蛮棒的对啊你接下来也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吗
您是说我的工作还是我的职涯、嗯、
应该是说这样的方职涯吧方向因为计划总是会有停的可能一天嘛、
嗯、
对对对、
嗯
啊、因为我看起来你还蛮适应这样子的
环境吗、
嗯、
职涯目前的话其实我觉得好像是发现自己在这个政府计划上是有学习到的、
嗯、
就是这好像是别人没有的能力、
嗯、
就是怎么样跟政府做对接、
嗯、
然后能够清楚的知道政府计划里面要的是什么元素
嗯，
所以未来可能还是会朝政府研究计划的方向走因为不然干嘛去进修
而且你现在有这样的经验其实你要跳到别的学校或其他文化单位其实也不会困难
对没错、
嗯
没错没错、
嗯、所以事实上还是有很多可能性啦
对、
嗯、啊你这样目前自己有接触跟商业有关系吗还是几乎都是文化层面居多文化教育
对文化教育
但是商业就比较少对不对
商业
就直接是对外的公司或什么这种
没有耶、欸、因为我之前也有接那个外快那外快上面也都是其他的相关的学校型研究或政府型研究他们的案子、嗯
哦，所以就会比较集中在这类型文化跟教育相关。
对，没错。
嗯哼哼，啊，像这么忙，有办法谈恋爱吗？
嗯，可以啊，
还是能抓到时间，
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对，
因为我记得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那时候好像。那时候好像有带一个男朋友嘛，对不对？
就陪着一起工作这样。
对对
对，
对，
没错，那时候有一个男朋友。
对，因为印象中那时候，对，就他有来协助工作，好像你刚进来的时候。
对，我刚进来第一年的时候，那他们说可以带嘛，我那时候就傻傻的说，哦，好，
可
以吗？那就
带
哦，可以带
助理是不是？
对，我就真的带了一个。那一次结束完没多久，就 say bye bye 了。对对对。
太累了。
嗯。
哦，小文也是那时候刚进来工作室。
对啊，我们同期，
对，
但我们不同公司。
对 对,
對,
對，但是接触蛮多的。
嗯，没有错，
我们也一起来快五年了吧，这份工作上。對
啊，就是你好像提前我，你是我是九月，你是
七，我也是九月，我九月十四号，
我好像十七吧。
哦，所以其实时间差不多哎。
对啊，就前后几天而已。
对，
对啊。
嗯，那时候你看起来还很有活力哦。
我现在看起来没有活力了，
现在有回来一点，可是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嘻嘻，有点可能太累一点。
你知道刚刚我们去吃早午餐，他刚刚跟我讲一样的话，他说小吴你刚进来的时候很瘦哎，然后很白耶，你现在是有抽到。
对，我永远都记得我刚开始来看到的小文像就是大学女生，很青春，然后皮肤很白很嫩，然后瘦瘦小小只的。
对，那时候就是学生的感觉很强烈。
对对对，
就很稚气啊。
然后后来这一两年，因为可能跟拍的出外景的次数多了，有阵子回来就说，
啊，
你怎么变这么黑？
对
对，
都在外面拍摄工作。
对，啊
对，
但相较来说也变得比较健康啦，就是皮肤的颜色，就是晒得比较健康。
以前有点太瘦，
而且比较，以前比较不健康的白。
对，
对，
也是贵散啊，吃不正常，大学生嘛，正常的。对啊，你那时候看起来也很有气啊，当刚认识你的时候。
但是我记得我进来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么黑吧。
对。
哦，对啦，
对
啦，对，
我来这份工作之后，我真的是
那时候就白白胖胖的。
对，有没有
那么没有胖胖，没有胖，没有胖，
白
白
的，
白白净净的，
好好讲话，
对，好好讲话。来了之后真的是哇，黑到人生新高度哎！
因为很常，我记得那一阵子之后很常出一些外面的活动，
而且那时候你也是都会接比较远的去执行，所以你那时候开车路上，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我们要离开，然后呢，我就看到他就全副武装，什么头巾啊、手套啊、口罩，整个戴的到处都是，然后就是剩眼睛。
对，
还看得到，其他都包起来。
我真的是尝遍了所有美白的偏方，
物理防晒，
物理防晒。我今年的新的是去买了全套的防晒的面罩，他直接把我的脸补起来，然后再来防晒外套，然后这样开车。然后早上是擦那个淡斑精华，然后吃那个美白锭。
你该不会也去打美白针吧？
只擦美白针没事，其他都试了。所以我
夸张
照这个状态，我砸的金钱，我应该要摆得像一个白雪一样。
但没有，
但没有，
因为你还是在晒啊。
其实还好啦，反正就不要晒到受伤就好了。
对啊，
一白遮三丑。
好啦，
不一定啦，不一定。
好，
黑有黑的好处啊。黑的话，其实比较看起来比较瘦哎。对吧？因为阴影比较明显。
我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怎么回答。
没有安慰到我，没有安慰到我。
对，朋友，
这就是男生的观点。
朋友都是在黑暗中为别人守护嘛，对不对？
没有，没办法安慰到我。
那要看人。
其实我以前在高雄是超级白的，因为我很早我就去上班了嘛。然后那时候太阳还没大。
对。
然后要回家都傍晚了。
对。
都晚上了。所以那一阵就是白到一个乱七八糟啊，因为本来就是北巴地，
对，
啊，那一阵子都没有晒到太阳，所以都很就是有点太白。
很羡慕，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看到大官的小孩，也很白，所以我还特别问他偏方。我就說
现在没有呢，
现在没有，
他现在晒很
大，他其实是蛮欧巴的，而且他蛮均匀的。
对，
原本的肤色是白的，对不对？
没有，他也是欧巴的。
哦，是哦，
他是欧巴的，而且他不太会晒红哦。
就
像我去年，因为我每一年底都会带他出去玩嘛，就是我自己跟他出去玩，然后我们去垦丁，然后我没晒多久，而且我们都有撑伞这样子，我自己的手是红的，他都没有，他颜色就差不多，他就是整体变黑，但是他不会经过那个红晒伤的那个阶段。
就是在想说，这是不是在孕期有吃到什么东西，可以让他的皮肤状况还蛮好的？
这个很难，珍珠粉比较像是
顾妈妈
骨骼，
骨骼，
因为珍珠粉它有三个时期，就是孕期九个月以后 前三中三跟后三，前三是顾那个着床，然后中间是顾妈妈，后面是顾小孩，所以他的骨骼会蛮好的。对，
笔记。
但是这个没有就是
科学根据，
这个没有根据，这个只是我听中医师讲的。对对对对，所以不能来给我发应该不会啦，应该不会，因为他没有所谓疗效，但是有这种说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也是保健食品啦。
对啊，我们自己是发现身边如果有这个小孩是有吃珍珠，真的是看起来是真的是骨骼不错，而且那个脖子很快就硬挺了，
硬紧，
对啊，就硬差，能够硬差，啊，他们这一辈100年之后的小孩几乎都这样，而且反应很快，
都硬差吗？
都硬差，可是可能本来
这是什么对，
就是说
是硬差，
就是说他看起来就很囡仔子是没安尼嫩嫩啊，没安尼嫩羞羞，不会。
一百年后的，
对对对，几乎我现在看到都是这样子，而且都骨骼的状态是蛮好的，反应很快，然后很快就会开始爬，很快就会抬头，很快就会扶着东西走路。
哇，这一代的小孩蛮竞争的，
对他们好像还蛮不错的，而且还蛮，不过他们这辈辈感觉蛮辛苦的，
怎么说？
他们未来的资讯太多，资讯爆炸。所以反而他们要去分析资讯的真伪这件事情算是重点，对，我们当时候是还介于中间，资讯还没发达到资讯慢慢开始发达，所以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已经在接受了，
对，
那我们就是比较早一点开始接受，
转换期嘛，开始资讯的容易获取度越来越高，
对啊对啊，你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跟想法？
计划，随着读完硕士班，其实我进硕士班之前，我这不是要面试嘛，然后他们就说，你为什么想来读硕士班？我后来就跟他们说，因为我觉得我很不勇敢，在这份工作上啊，这么久了，是不是应该要找点突破？但是我找不到突破的方向，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趁着读书哦，累积一下自己的勇气？对，那目前就想说至少先把书读完，然后把我的硕士论文顺利产出，两年后再看看自己还有没有什么机会往外走，
你会有想要往北部吗？
不会，
还
是喜欢 中南部，就中南部天气好，然后人很温暖，
应该也熟悉这一代人的状态，
对对对，然后一方面也是想说不想要离妈妈太远，对，
对啊，因为其实接下来我们都还蛮多合作的机会，像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做转播，
对，
还是觉得还不错，所以未来其实应该会有蛮多机会是可以有一些的互动跟配合的地方，
好的，
对啊，说不定可以常常跟我们录音也蛮好玩的，
因
为接下来我们其实还蛮想要做类似像今天这样的系列，虽然是艺文相关，艺术或文化相关，但是其实我还蛮想要做很多那种青年回到家乡，
对
对，就是青年回乡或青年到乡下乡，有没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为什么他们想要到乡村而不是要留在他可能本来很熟悉念书的都会区，就是回来一定会有些原因，
对，
对你来讲呢，那种除了想要回来照顾妈妈之外，对乡村的那种热情你觉得要怎么去维持？
我这其实就是我在这份工作上面临到课题，因为其实我对，因为之前的求学的路途都是在，虽然都在云林，但其实我对云林是没有感觉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那就是一个我家在云林这样而已，它其实对我来说没有颜色，是我回来之后开始接触到政府计划，那因为工作缘故，他可能要就是跑乡镇嘛，慢慢的熟悉，原来云林有这么多个村落，有个地方叫林内，我在还没有来这份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有去过像林内啊、鹿草啊，这些都没听过，那跟着这个计划，因为常常要去出差嘛，久了久之反而比我自己出生的
更熟悉，
对，更熟悉，
你是住在斗南
嘛，对，
但其实你对其他的乡镇反而比较熟悉，
熟悉，真的都是透过回来之后才去认识自己的家乡，在大学之前对于家乡的所有一切是无感的， 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政府之后要推108年课纲、
嗯、
还有一些本土课程的部分，希望让小孩子对于自己的家乡有感觉。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面对的问题。
对，
因为 我认识嘉义市，因为以前国中，我以前在山上长大嘛，
对，
到国小，那 后来国中就下来嘉义念书。
对
啊，我们所谓的嘉义就是嘉义市啦、哦、
嗯，
所以嘉、欸、在嘉义市的时间大概就是国小五六年级，
嗯，
然后到国中高中，但那段时间几乎都是当时候的求学阶段，尤其对我们七年级来说，当时候的家长或社会氛围就是啊，你要么你好好念书，你别在那里佚佗，还是别工作，别做有的没的、
嗯、
他就是一直都是属于这种功利主义，一直希望你升学升学升学。
对，
所以你对你的家乡其实非常不熟悉。我也是到2015年从高雄回来到嘉义，我才重新开始认识自己原本住的地方，
嗯，
才开始做填调。因为可能后来念书然后工作，慢慢有比较像文化研究的脑袋或想法的时候，才会开始想说，哦，原来我们这一区是什么，这一区是什么，这一区是什么，才开始去 mapping 出来说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对，
跟文化的本质跟底蕴。
对，
所以那也是后面才学习而来如何去认识自己的家乡。但我觉得现在小孩蛮不错，就是他从校本课程，从课纲上就已经开始在练习怎么认识自己生活的环境。
嗯，
没错、
啊、
没错。
嗯，所以应该也是在这个工作当中认知到这样的特性。
对，这份工作真的是对我人生还蛮大的帮助的。
嗯，
因为在还没有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蛮像半残的人
啊，
没有工作技能。我很多工作技能都是在这份工作才训练到的、
嗯、
开车就是一个、
嗯、
然后很会写，开始会写一些计划的
文
字、
嗯、
对，然后再来一个是对地方的感知。
哦，
嗯，怎么样去了解地方、嗯、先从网络搜寻，然后再去从、
嗯、
就像刚刚大官讲的田调去田野调查、
嗯、
然后跟这一群人相处、
嗯、
那再找出他们的特点。
其实看多了你会慢慢知道这个地方的特点、
嗯、
对，
像我也是很常到就是彰化云林嘉义各个店，
嗯，
各个这个数位机会中心的点去上课、
嗯、
然后我会开始，我每次经过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一下这个地方的特质在那边，稻田一定是都有的，但是比如说有些地方可能特别会有一些松木林 的那种 景致景观，或者说这个地方的红砖比例、
嗯、
然后皮塘的比例或什么、啊、就觉得、欸、以地景上去看它其实每一个乡镇还是有一些微妙跟不一样的地方、
嗯、没错，
而且作物也不太相同。
对，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会有点不太一样、
嗯
啊、慢慢就可以看出说那个特点可能在哪边。
对
啊，每一次帮一个点做一些成果的时候，你就会想，哎，你们的点有什么特色、
嗯、
就以外面的人来看是怎样，對，但对他们来讲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风景、
嗯、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习以为常了、嗯、他们觉得那没有什么。
对，
但是对于我们，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盲点、啊、但是就我们外县市来看会觉得，哎、
嗯
欸，这是他们的特色。
对， 對啊，所以他们之前好像有一次去上课，不知道忘了是哪一个乡镇，他们就说，哎、欸，我要拍一个点，然后拍那个点竟然是
蒙阿
波，是什么蒙阿波，
我知道那个哪里。
然后还有什么姑娘庙，
他想这个对、啊、怪怪的这样、哦、对，他后来就没有把它放进来。但是说真的好像也真的没有什么特点。
对，
可是像我自己这样子，这样带那么多地方，我对林内对园长，
嗯，
这两个特别有感觉。
嗯，
对，我对这两个特别有感觉，就他们的很多地景上是很有趣的。
嗯
嗯，
对，比如说很多的类似绿色隧道，然后有些老建筑，像林内又有一个发电厂、
嗯、
旧的发电厂，我自己就还蛮喜欢那一种地景特色鲜明的，或者它有些历史轨迹建筑 啊或者它那有一些很特别的很有趣的那种信仰。
对、
哎、这个对我来讲都觉得还蛮好玩的。
嗯
嗯嗯，就是透过每一个不同的专案才发现，哦，原来这一个地方的历史来自于什么，那为什么它会叫这个名字、
嗯、对，
就是会有点像是可以溯源的概念。
嗯，
但真的都是要先花时间去了解那个地方，你才能去挖到那个历史上脉络的演变。
对，
嗯嗯嗯，
其实做文化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蹲点。
嗯，
对，
你要在一个地方待很久，然后你就慢慢的发现这附近有什么东西。
嗯，
对，
它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做文化相关的学问其实是很花时间。
嗯，
不要随便念，就是社会科学都需要时间去酝酿。
对，
它很难像理工，就是你花一段时间去做一个研究啊，数据出来，实验数据出来就好了。有的时候文化研究更辛苦，因为它需要很长时间的观察，然后你要在那个地方一直蹲在那边去观察那些事物的发展，它是到底是怎么起来的，那里面有什么样子的特性。
没错，所以学问都不好做。
对，但是我觉得文化工作就是这样子，就你需要花蛮多时间去累积，然后让自己的敏锐度拉起来，
提高。
对，但是又不能用自己外面的眼光去看他们的文化特质，然后进而去改变太多。
对，
而是说用方法，就是用对的方法去引导，反而是重点。
嗯，没错。
但说真的，长时间看来还是觉得有辛苦的点啊，就是你要影响当地的状态其实是难的，
要有热情，你对这个地方要足够的热情跟精力，你才有办法去慢慢的影响，然后靠一个人太难了，所以可能需要一个团体，
对啊，
或者是有一个他们一个组织慢慢的运作会比较能够成型。
OK， 好，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蛮多这种比较文化层面的，小文觉得还好吗？
很生硬。
对，
会不会觉得有点哦，有点辛苦？刚爸爸帮
我刚有点在飘走。
对，因为其实文化艺术相关都跟人有关系。
对，
当地的人。
对啊，
人文特性
情感的连接，
对，没有错。
有啊，就是关于这一部分，其实在我过去一两年上课的时候，其实都有体会到。
嗯，
对啊，就是在地的人文，其实你只要跟他们打好关系，
对。
打好关系，那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个可能说是偏乡吧，其实他们真的其实蛮缺乏一些东西的，但其实好像你没有真的深入了解的话，其实你也不会知道，你就会只是觉得说他们就是一个很偏乡的一个地方这样而已。
嗯，
对啊，
像我们不是会教一些手机的教学吗？其实很多长辈们是不知道那个手机可以这样用的。
嗯，
大多都是这样子。
对对，
而且有一些我觉得有个特性蛮有趣，就是不管他年纪有多大，通常老师都很年轻，所以都会有一种，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地嘎阿公阿嬷的感觉。
对
对对，尤其你们八年级又离得更远，
对，
有时候80岁的那阿公阿嬷，
对啊，所以教起来就像真的在带自己阿嬷的感觉。
对，没有错。
我记得我之前有带过一个好像是阿姨吧，对我来说是一个阿姨，然后她就说哦，她在家她小孩都觉得她很烦，因为她都会问问题，但小孩都不想教她，所以她说她就很想要来上课，因为有很亲切的老师会教你，那她也会觉得说好像是在跟自己的小孩在对话，他们会觉得说好像倍感亲切的感觉，所以他们其实会蛮想要来学习上课的，因为他们在家就是没有人陪。对，
不过亲子互动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啦。
对，
因为他们有很多纠葛嘛，
对，
跟
爱恨情仇
没有被温柔的
对
待。 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会新仇加旧恨，
对，
情了之类的都有可能。
对，
所以当然就不好互动有的时候。
他对我们，因为如果我们去教课还是有个老师的职称在嘛，
对、
啊、长辈们对于老师这个职称还是蛮就是
尊
重的。
对
对对、
这的确是有感觉得到。
对、
他们都会有一种哦，今天这个技术是你的专业，
对，
那我尊重你。
对，
哎，我觉得这个特性倒是我们在偏乡看到蛮重的，
就是感受到蛮深的。
对、他不会没给你看说你怎么，不会，他蛮尊重人的。
反而常常在都市反而就还好，
反而有一些不尊重专业。
对、
这个特性还蛮强烈的。对啊、
在像在我们偏向这边的长辈们其实都很感谢你愿意来。
对、
然后他有问题他问完你之后他都会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对，然后他还会问说老师你现在是什么时候还会来。
对，没错，就是在那边觉得哎，付出好像得到被肯定。
对，
所以有时候好像还是会需要经过长的时间去累积。
对，
然后建立自信心。
没有错。
对、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哦，这个是有成就感的。
对对，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观察有好几个年轻以前都是一个点的驻点人员，
对，
然后慢慢起来当讲师。
你
会发现以前他的表达跟现在看起来不一样。就会经过很多内化。
对，
经过很多状态，然后就会成长起来。
有感觉的吗？
会会会，好几个都有这种感觉。
嗯，
但有一些还是比较执行计划层面的特质，
对，
他也是没有办法说真的起来当讲师。
嗯
嗯，
但是其实这些年轻人其实回到家乡做这件事情，我本来就觉得这是很值得肯定的。
嗯
嗯，那刚刚都是在问我嘛，那我想要问说，那如果以大观跟小文的眼光的话，看我就是从来这份工作的转变，你们有看到什么感觉吗？
一开始很有热情。
嗯嗯，
不是说现在没热情，
没关系，讲真话，我现在讲真话。
一开始应该是有点是因为刚接触新鲜，
嗯，
就是觉得什么都很新鲜，
对，
看起来就是哦很有活力这样子。
对，
啊，中间会有一段有点感觉有点累，
嗯，
但是还是有活力的啦，
嗯，
看起来还是有精神的，
对，
但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憔悴一点，就是。太密集太忙的时候，
在赶那种期末报告的时候，
对，
都会有点憔悴，
就是要戴个帽子，嗯，
就有点行尸走肉的感觉。
对，但现在可能后来又去念书，然后可能接触的人或表达的方式，慢慢就又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读书对安安来说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转变诶，
嗯，
因为在。我觉得可能是在跟同事，因为同事都是对你来说可能都是阿姨或是妈妈这个年纪的
前辈，
对，
嗯，
就是大概
好好说话大家会听
就是大概这个年纪嘛，
嗯
啊，可能这样相处久了，所以你的心智年龄也会比较高，
嗯，
对，都会跟一般来说也比较成熟，嗯，那像你去读书啊应该也是都有同辈的同学，
因为在职的都年纪都相对比较，
对，就是
中年了吧？
对对对，
嗯，
也有跟我年纪一样差不多的，
对，啊，
对， 对， 对。
啊，有那种刚毕业的吗？
有，
刚毕业会去读在职吗？
有有有，大概24、25的也有。
哦，
我们班最年轻的，嗯，
八位，
对，八位，然后开了两间公司，
嗯，
吓死了。
所以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在，
可能大学的时候就有在铺他想要做的地方了，嗯嗯 嗯， 嗯， 嗯。
这样也是蛮不简单。
对，那，嗯，像你在这样读书，你也是遇到年轻的同学，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志同道合吧，就是年纪相近，那话题也差不多，我觉得自然而然就会把你原本内心那个年轻的感觉又重拾回来。我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一个蛮大的转变，
蛮多元的接触不同人群是好事，
嗯，对，
就不要过度都一样，
对，没有错。
那有时候会有盲点，
嗯，
像我们自己在接案工作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能够分配不要太密集，
嗯，
比如说可能政府的专案跟一般私人的专案还是要有一个比例，
嗯，
就不要全部都压在政府的案子或全部都压在商业案子，就几乎都要会，
嗯，
哎，啊，你就会知道不同生态会有不同的怎么沟通，
嗯，
对，
然后那个商业的语言，嗯，那个就是语言呐，啊，语汇。它是不一样的，
或要的元素也不一样嘛，
嗯，对，所以我才会比较着重说，欸，应该都要接触，
嗯，
不然有一些其实有一些的公司他们都接政府案居多，
对，
今天他可能要去接一个企业的时候就死掉了，
嗯，
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去处理的，对啊，反正是很辛苦的，
嗯嗯。那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欸，
好啊，
想要问说大观对于这样，嗯，现在因为不是自己现在是全职的工作者嘛，
嗯，
跟之前原本在工作状态那两个状态的转换你有什么心得吗？
我觉得自己工作我的个性，哦，
嗯，
自己工作我比较有效率，
嗯，
以前在上班会看烂，
嗯，
懒懒的没有压力吧，就反正你就领固定薪水嘛，
对，
那我今天把这件事情做完跟我两三个小时就做完事情是不一样的，
嗯，对，
因为现在可能会有压就会有压力啊，
嗯，
所以你现在就会想说，哦，那时间赶快把能够把什么事情完成就先完成，
嗯，
对，但是以前工作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啊，反正我今天完成跟明天完成是一样的，
嗯，
那我就崩解崩解崩解，反而是没有效率，
嗯，
以前觉得会比较没有效率，
了解，
但现在会觉得事情因为你要都要都要掌握嘛，
嗯，
所以就要尽量的赶快把很多事情都要掌握在手上，
哦，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会比较有效率，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去年就有点辛苦，所以去年感觉就是有点疲态。
去年哪
有点疲劳？
怎么说？
去年虎年呢？
嗯，
对，去年我们是太岁，不像以往前年或之前，
是遇到一些挫折。
对，
对，
就是沟通上的，
嗯，
或者是认知上不一样，
嗯，
那觉得不是很顺利，
嗯，
对。但今年应该开始应该不错，但我觉得不错的点是去年有做很多突破了，
嗯，
对，也是 我觉得做这种自由工作的最大的功夫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一直处于在于一种不要那么的低迷，然后你要一直去思考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来源是可以让自己再往上爬的，就你不能停下来，
对，
然后你要看东西要非常的多，就是你要一直去接受很多新的讯息。
对，这其实就是我觉得很佩服的地方，因为会去读书就觉得因为我没有勇气跨出我现在工作的舒适圈，因为我觉得哎，我已经好不容易上手了，这已经是我会的了，但是其他人其实会鼓励说哎，你是不是可以去往更不一样的工作尝试，这就是我蛮佩服大官跟小文的，就是他们很愿意去跨领域的去学习，然后 去投入成本，然后这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做让你们愿意这样尝试？
我觉得我是一种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安于同一个地方那种特质的人。
你说坐办公室吗？
对对对， 我真的完全不行，就是我会觉得这痛扣，
因为你做过啊，
但
你做过你会知道那种感觉，
虽然就是不喜欢，但 我觉得不一定是做过，就是你会知道说你不能够在同一件事情上，像我就很佩服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就是一个很专业的厨师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那他也没有调整过，他也没改变过，但他就很适应的状态，但对我来讲完全不行，我需要很多元生活，必须要很多元，那慢慢就有找到现在这样的方向，比较属于媒体声音，还是回到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上面去做事情。可是你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所以它是一个工具可以做很多东西
的运用，
我比较喜欢这种多元的感觉但是它还是有一个核心在的，媒体啊，然后声音啊，人文啊，艺术啊，这种比较算是核心，对啊，只是说我们透过这些技术来去把这些事情酝酿出来我觉得你可以多多跟我们出去工作，你就会慢慢的就哦也其实蛮好玩的，有一些东西是很好玩的，
那你就要请特休
就要请假去
对没错就是慢慢的在找自己的勇气，那另外也会觉得好像自己越来越勇敢我不知道感觉硕士好像是让自己吃了聪明药好像对于脑袋有开发但是没有吃到勇气药，最近还是蛮偏不勇敢的，
就是会因为你接触的人不一样然后你在那个环境底下你会有一些状态起来，
对
对，但是像我毕业就一段时间了就是硕班毕业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近期就有一种空空脑袋空空的感觉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会想说今年应该开始要很多不同的学习对，然后小文去年也开始有一些自主学习的方式，因为这份工作很需要
一直跟进，
然后你的脑袋必须要很新
对
你要体会东西，然后你要跨越困难
对，
所以它很难停下来做单一件事情，就你要吸收新事物对啊，那些新事物不一定是新的内容，它有可能是新的表达方法或更精简像我们自己录 Podcast 我们这样从去年三月到现在
很坚持
对快一年的时间也是一样都是周更除了那个确诊那两周停之外其实我们都没有停，
虽然说中间有几次我会觉得有点不想录然后说不行坚持下去
要
他就拉住
对 对
为什么会不想录
就是应该是说最一开始其实是大官他提议说不然我们就来录个 Podcast 这样
对，
然后后来我想一想好像也可以，因为其实一开始最开始的初衷就是想要把我们当下的一些生活的模式记录
下
来，这样如果说之后要回过头来看也可以听一下我们现在这几年都在干嘛对就是一个记录啦
对
然后可能在中间某些时候因为有时候真的工作比较忙然后比较累那我们一定是坚持每周一更嘛
对
那就会觉得很累就不想录然后想说没关系下一周再录就好他说不行一定要每周都录
他就是一种坚持啦
对
然后你也知道你每周都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对
他长短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他就需要
持续一定要上
刚刚有听到你们说工作很忙那工作忙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排期程啊因为像我之前的状态就是把自己嘎死
对有的时候会卡住啦
对啊
对但是有时候很难因为这份工作有时候你如果像我自己遇到的困难点是如果不把握的话我会不会下个月就没有工作因为它是一个不稳定的
有案子是不是就该去接他？
对对，所以我们才会努力是说，接下来开始要有一些比较常态型的，
嗯，
的业主跟、嗯、就是持续都有合作的，
对、
嗯，嗯，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嗯，
对，但是还是要去排开，
对，
就不要太过密集，那可能也是今年开始一个功课吧。
做像这样子的自由，像算是自由业者吗？
对啊，自由工作。
自由工作者会不会容易不安啊？嗯、就是会也会担心，比如说像收入啊，
还是会
啊，
会
啊会
啊，会啊，会觉得好像下个月就很穷、
嗯。那怎么去调适它？
应该说哈，我们持续都有在认真，不是在打混的，
嗯、
所以机会一定都会有。
对
对啊，只是说有没有去把握它。
嗯，
然后我还有一个个性是不太安于
现状、
嗯、就是说不喜欢太过安逸的特质，
嗯，
喜欢挑战，
嗯，
就如果有一阵子觉得有点安逸的时候会怕怕，
嗯，对啊，
然后人家都会想说嗯啊安逸不是很好，为什么要怕怕，
嗯，
就会觉得好像太安全，
嗯，
就像好一阵子没地震你就觉得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个大的，
嗯，
就会一直都让自己有处于一种忧患的感觉，
嗯，
我反而觉得不会是坏事，哎，也不要太多啦，
嗯，
太多又太辛苦，
这样好像蛮适合做自由工作者的特质，
嗯嗯，没有错，所以就会变得更喜欢突破跟尝试新的东西、嗯、
那想要问说现在你们这样的工作算是舒服的吗？对自己来说现在的生活形态，
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哎，好像感觉变你变主持人、
欸、对啊，因为我真的很多问题想问
对对可以，对啊，我觉得我现在蛮自在蛮舒服的，
嗯
嗯，啊，小文是从以前就
因为对啊，因为就、嗯、对我来说我的第一份打工就是这一份，
嗯，
对，那、啊、所以对我来说我没得比较啦，但我也可以
我自己看起来是觉得蛮舒服的，
对，但对啊，就我虽然说是没办法跟上班族那一种做比较、
嗯、
但其实这样子因为我跟你同期嘛、
嗯、
所以你几年我就几年，所以像我今年我去年已经满四年了，
对，
所以在这个四年期间我也觉得其实学到蛮多，是可能其他人会没办法学到的东西，
嗯，
对，而且其实像这种自由业啊，它你需要去做很多不一样的挑战、
嗯、
那你每一个挑战学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
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个人也会比较想要这种挑战性的，
嗯，
嗯，也没办法很好的安静下来，
嗯，
对
啊，
你不是前几天有在讲说诶，如果自己来去做一个比较固定的东西，
哦，对，就前阵子、嗯、前阵子我突然有一个念头，就是我们有接一个专案，是帮一个露营区处理他的粉专啊后台官方 LINE 去经营的，对，那个是每个月都会进行，那时候就是都会固定帮他们做一些行销，
对
对，那在做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就跟自己现在的工作做比较，我在想说我会不会可以去试试看，就是有一个固定工作这样子，
就像固定兼职那样吗？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有那个想法出现，我就前几天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
嗯，
对，然后他说诶，那不然之后今年就来调整一下，可能某一些专案就是他会有一些固定的一些
要做
日常的，
对
对，
对， 对，
就让我来做，然后让我去体验看看，就是可能上班族真的会做的一些固定的事项，
嗯嗯嗯嗯，
我觉得有点不错，
因为我们自由业里面还是有一些固定跟变动，
对，但其实变动比例偏多、
嗯、
对对，没有错啊，这也是我在思考说还是有些固定的，
对，
的机会进来，
对，
嗯，像很久之前这里有做民宿嘛，
对，
所以那时候至少还会有一个这种固定都有客人的生活模式、
哦、对，
还是会有这种、啊、但现在没有的时候就会变少了一个东西，
对，
那我就会自己思考这一点，说那未来应该要还是有一些固定的
怎么样把它补足，
嗯，
好，这我补充一下，就你刚刚讲到民宿这个部分，
嗯，
这个就是回到我最一开始进来的头一两年那时候我也都会帮忙处理这一块，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每天可能就是那时候民宿都会有客人入住，那就会帮忙整理房间什么的、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蛮固定的就是这一块，那其实好像那时候做没几次就觉得说每一天都做一样东西
慢慢、哦、
就是觉得哦好烦哦，都是一样的，就觉得很无聊、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从以前做过一些固定的事情到后来变得比较有一些被动的一些工作 工作、嗯、我好像会比较偏向喜欢被、欸、变动的这个部分、嗯、反而固定的日子好像没有那么的喜欢、嗯、对，
但对我来讲接下来还是要有一些很固，就是要开始有一些
也是要有一些
routine 的事情按上去，
所谓的就是主动收入啦、
嗯嗯、主动收入
就是说它是常态收入型 的工作项目，
对
对，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很多去补嘛，
对，
嗯，要去补啊，所以除了教学，除了很多案子之外，可能还是有一些固定的。
嗯、
啊，做旅宿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我是喜欢的，
嗯，对，
只是说它需要花比较多成本呐、啊，还是慢慢的
回收，
嗯，
对啊，
因为这个空间真的还蛮棒的，
对，啊，目前是摄影棚，所以近期也是从去年开始也是有一些摄影师开始会租来租空间。
嗯，
然后找妈都来拍照这样，
嗯，
还是有慢慢有这样的营业模式出现，
对，
嗯，那也是希望说再来会有一些更长期性的配合，
嗯，
对，
嗯，没问题，
才不会说闲置会有点可惜，
对啊，因为其实、嗯、这个屋子其实很漂亮，
对、
啊，
嗯，
然后地点也不错，
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蛮喜欢都在这边录音，
对，
虽然说有时候刚刚那摩托车的声音就比较大声，
对，但其实这里蛮有趣的啦。
嗯，
因为这里也是市区比较少有的这种旧空间，
对，
嗯，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所以以后这里也会思考看看有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基地，
或者是像艺术展演空间等等的，
对，就一个小小空间，
嗯，
那我们一直都有跟美术馆那边互动嘛，
嗯，
那美术馆他们也在思考说有没有未来有一些可能性是让艺术家直接进驻，
嗯，
那他可以在这里创作，那这里也可以变成小展场，
对，
它就不一定是展场，不一定在美馆，
对，
它可以深入到市井，
嗯，
对，
民宅，
嗯，
它变成一个生活的美术馆，
嗯，
的概念，然后每一个单位都小小的，就谢谢啊，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他们这个艺术家进驻的一些内容跟他的作品，
可能是透过不同房子的串联，它可能可以串联一条故事线，那它可以逐步的去来，
啊，嗯，
然后除他所来的可以看展演的东西之后，他可以来看这间屋子的故事，
而且他也可以看这个街景的特质跟特色，
嗯，
所以艺术家他虽然是外地人，但是他如果是住在市井里面，
嗯，
他其实更有能量去感受在地的一些特质，
对，
跟特性，这反而是一个方向啊，
嗯，
一个有趣的一个实验方向，
对，
而不是说美术作品一定要在美馆里面，
对，
他可以出来外面，
会感觉好像会很有兴趣来看看，
对对对，
嗯，
这也是现代艺术很重要的东西，
嗯，
就是离庶民很接近，
对，
对，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啊，
嗯，
那我自己其实长期角度来讲，我也是蛮想要慢慢发展那样的方向，
嗯，
让自己可以成为那样子的角色，
嗯，
对，所以应该会陆陆续续想要做一些的尝试，
嗯
嗯，做一些创作的尝试。
2023的创作有什么尝试？就是除了
就继续录音，然后录故事，
嗯，
然后我可能慢慢的，因为我今年有给自己很多功课，
嗯，
就是要时常要出去听听讲座，看看演出，对，然后去看喜剧表演，做什么，就是去增加一些口说跟，
嗯，能量，
就是思考模式的东西，嗯，
去看看别人的东西，
对啊，我有自己有想过说，嗯，其实我对心理的东西还蛮有兴趣，一直以来都其实都有，所以未来也有可能会进修，
哦，
往心理相关的东西，
真的吗？进修推荐哦，进修很推荐，
对，但目前还没啦，
嗯，
我觉得时机还没到，
可能在一两年后这样，啊，
对，我可能会慢慢累积，啊，可能先看一些东西，
嗯，
自己先看，自己先累积，
嗯，
啊，觉得不行一定要到那个环境那再说，
嗯，
对啊，欸，我们一聊了一个多小时，
已经超纲了是吗？
没关系，
好的好的，因为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我觉得还不错啊，嗯，啊，你像你这样子跟我们，
嗯，
跟我们这样子认识这么多年，
嗯，
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嗯，就是你这样工作上然后看到我们这样，
其实一开始在接触我的这些业务的时候，跟你们合作是我最放松的堡垒吗？因为就是很安心，
不是一直在追的
除了那些日期之外日期之外都是很放心，因为我知道的是都因为不用担心嘛，就是
老点的，
对，而且基本上课也是你们自己可能已经有规划好了，
嗯，
我只要把字key上去就好，
嗯，
但是后来发现啊，那个时间好像有点来不及，
没有，去年我真的觉得有点状况，
嗯嗯嗯，
所以去年其实是不太好了， 我自己也知道、
自己也能量也不太好，
我自己也很明显知道、
那我们2023就是突破，
但我觉得我们主管真的不错了，我们主管真的是蛮棒，校长真的蛮棒、他不会太严厉，然后他
知道会督促你，
对，但他也会给我很大的空间去
发挥
，我会跟他讲是什么原因，然后他知道说好，我知道，对，那就明年再调整一下，我觉得这个合作起来很舒服，
对，我自己也是觉得，
我就很喜欢跟他互动，觉得很棒，
一切都很舒服的来，会让你适时的知道，然后给你空间，
我觉得他可能也了解特质。他也知道说这逼不来，
对，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信任，他已经信任这个团队了，因为这团队运作很成熟，他很信任，
也是因为有你的帮忙了。
我就是时程小达人，大概就在看着我那个表情五味杂陈。我明年的目标就是我是时程小达人，我时间到我就要 cue 大家。
应该可以啦，因为我们也有培育一两个讲师了嘛。
对呀、对呀、
慢慢都成熟。那也希望慢慢的有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不然我觉得好像做了这几年，其实做很多事情、但是好像都就是目前有点卡住了，跑太快。
我自己也很认同跑太快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这边像大观子民这边做的一个成果，可能是别人可能要累积一两年的东西，但他一年内就把它做出来。
我那时候就是会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就我没有特别想说为了面子为了什么，就是本来就应该做啊，就所以那时候就会喜欢赶快把这些东西都做出来，然后反而有时候做到有点盲点，因为技术没有办法继续突破，
对，
那我就会往慢慢去思考说，那我就往原本的东西去深化，反而会更有趣
一点，有不一样的东西，
对，就去把它深化，而不是一直在追新的东西，但新的东西还是要有，只是说它可以更精炼一点点，
就2023在靠两位就多多支持，
可以啦，可以，
可以，
对啊，因为接下来应该也还是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操作，对啊，
好的，
好，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安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对，未来有机会我们一起工作一定会有一些心得，那么你可以偶尔也可以加入我们录音，
好啊，
跟我们聊，
可以啊，
对，
但我是比较
一个固定班里
焦躁的那一种，
没关系，有时候我觉得像你有些反应很好啊，你就可以直接问，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你还是第一个来宾是访问我们的呢，
因为我太其实对两位其实还蛮好奇的，
因为我刚刚想说，怎么球被抢走
了，反客为主，
还不错啊，很好啊，很好
啊，好啊，因为我在想，可能观众也蛮想要知道你们的，
我们其实之前有讲谈蛮多的啦，
自己对不对？
对，
他谈比较多啦，我都比较安静。
就是有一些以前的经验啊，因为我们有差了一段年纪嘛，
对，
所以在那一个时期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比如说我们两个的国中是一定不一样，
对，
就差很多嘛，差了12年啊，所以那个国中的状态是不太相同的，
或环境的氛围感也会改变，
而且我发现好像有的地方还不会差很多，所以代表那个时代并没有进，就是转换的太快，
没有太换的很快，有共同，
对，
有不同，
它还是有一些很多共同的特性在里面的，对，
我们真的我们两个也是受了很多大官的照顾，这不是阿谀奉承的话，
没有啦，没有，大家都互相学习，
对，2023再交给大家了，
好，今天听起来是有一点就很
在地文化层面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你有听到一些，你对社区，你对文化有热忱，
对，
真的要坚持，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它很难短暂时间看到成果，
就是你要长时间蹲点啊，
对，它很难快速剪彩，但是你做一段时间，你回头看，你会发现哦。深度蛮多的，
要经过那一段有一点挫折的时期，你才有办法回头去看，不然很多人在挫折的时候就
放弃了，
对，没错，但我想可是这份工作的养家有点难耶，老实说，
对，所以他会需要有热情热忱，你需要花蛮多热忱的时间在累积，
对，
所以他很适合毕业之后，他很适合刚毕业的
年轻人，
对，新鲜的
还没有太多社会成本要付的时候，
对，没有错，没有错，不然就是要有点像我这样子， 就你要兼很多的不同的东西，对、
嗯、
你不能只有单一，会有点辛苦。
嗯，
单一真的蛮难，这就是我现在目前在职业上遇到的比较大的障碍吗？
但我觉得啊，有一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时候我的主管跟我主管 的长官，他们都思考我的角色，他会认为这个地方是跳板，不是说骑驴找马，
对，
而是说经由这边它是一个中继，所以你可以发展你自己本身能力跟业务，可以从这个地方发散出去。
嗯，
所以其实我们参与这种计划，这种算是政府的案子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拍摄机会。
对，
所以其实我从这个计划当中，我其实是受益很多的。
嗯，
除了计划本身的经费支持之外，
嗯，
还有一些业务是经由这个计划而去认识的人事物都有可能。
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场域。
嗯嗯
嗯，反正我觉得年轻是可以接触这样的计划的。
嗯，因为它给了你很多空间让你去自由发挥，只要它有个框框里面，你想要怎么做都是可以尝试看看的。
它是容许犯错的。
对啊、哦、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是说它跟大学一样，
嗯，
就你进到社会，你进到商业场域里面是不容许犯错的。
对，
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它其实是容许，但是在容许值范围内还是要注意不要太夸张。
嗯，
对，
就是努力的尝试、嗯、但是遇到问题没关系，但不能不努力不尝试。
没有错没有错。
嗯嗯嗯，
对，所以如果说有接触这样的工作，一定要非常的坚持啦。
嗯
嗯，
或者是让自己多功。
没有错没有错、嗯、因为你其实在这里证明了一些东西的时候，机会不会消失，它就会一直来、
嗯、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当别人信任你的时候，其实你的机会就越来越多，所以我很多的案子其实都是从这里才开始的，
延伸出去的。
对，你看，不然从都市回来之后、嗯、其实什么都从头开始。
嗯，
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的一个类型。
嗯，
对，所以回到家乡不要担心说你找不到机会。
嗯嗯，那想要问这样大官，这样看我们这边张云家的话，机会多吗？
其实多啊，就愿不愿意做而已。
嗯，愿不愿意花时间做、
嗯、愿不愿意经营啊。
嗯
嗯，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不会想要受限在这边，所以你看我们的业务，我们都还是往南往中往北。
嗯，
我们还是希望各个地方都多接触，
尝试看看，
不要锁定在同个点，因为做久了真的还是会有盲点。
嗯，
啊，我会很担心这种太固定。
嗯，居安思危是好的。
对啊，所以多接触外面的人事物是好事的。
嗯，
对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啦。
对，
所以也是鼓励所有想要做文化
返乡青年吗？
对对，可以用这个来当练习。
嗯，
我觉得是不错的。
这样文文算是青年下乡吗？
不
算，
不算哦。
本来就在乡下了。
哦，
对，我们这种叫做乡村包围都市
啊，乡村包围都市
反过来，你知道吗？ 嗯，
嗯，
对，但有一些的确是下乡，
嗯，
他以前在都市。对，但我觉得那个心境的转换应该蛮有趣的。
嗯，
但我们其实都算在乡村。我虽然以前待过高雄，但高雄也不算什么大都市，个性上或特质上没有差很多、
嗯、
只是它跟乡村还是很不一样啦、
嗯、
所以我还是带了很多都市的想法跟
回来
、嗯、还是会有以前、啊、以前又在媒体又在所谓表演场域有工作一段时间、
嗯、
所以会有一些想法会加到我现在工作当中、
嗯、
还是很有帮助的、
嗯、
对，所以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我几乎做过的工作或事情并没有浪费时间。
嗯，
全部都有在现在当中展现出来。
嗯，
所以也是缺一不可。
对，
所以不管你遇到任何的困难什么，那些都是养分。
嗯
嗯，还是要去勇敢的跨越了。
那想要问，就是像我们做这个计划、啊嗯、这个计划里面有哪有曾经有哪几个时刻是会有点想放弃的吗？
人不好沟通，或人对你没有那么的信任，
嗯，
的时候会让人家想，会让我想放弃。
嗯，
因为那个才是我最
愿意做的根本，
支持的。对对对对，那是支持我想做的根本。
嗯，
那如果没有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那会很就会很辛苦了。
嗯，
内心会有点辛苦。
你在这四年有想放、嗯、这个计划，不是工作，这个计划，
这计划吗？
嗯，
哎、欸，还好哎、欸。 因为我主要就是课程的部分，嗯，对，因为像计划执行都是大官在处理啊，嗯，啊，我就是可能就授课这样子，
对
对，
我协助了，
对、啊、
协助，
对，就是授课，可能自己这样授课一年吧、嗯，就是有发现自己好像真的不是很适合走授课这一条，虽然说要我做我是可以做没有错、嗯，但好像不会想要长期做下去，
嗯。这感觉自己更适合做些幕后的。
对啊，对，就是像你像安安来说，你自己觉得是可以，你是很喜欢跟人互动的。
对
对，但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了解，我是觉得我是适合在幕后默默做自己的事，你就是交代给我，我就可以做得很好的。我觉得我是适合这一种人、嗯。但如果说你要我面对人，我会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我才可以做好。嗯，对，我会需要一点时间的、啊。
有时候自己会不想要去面对的事情，反而是自己可能做得到，但是不太想面对的。
对，对，没有错。
有的时候是这样，
不太想要而已。嗯、
所以要逼，有时候还是要逼自己去面对一些事情。
嗯、我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很棒啊，很棒。明年休息了一年嘛，明年再继续开始。
今年也没有休息，去年也没有休息，但就是有一种不顺。嗯，就是会觉得沟通又人的沟通上，然后执行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很顺畅、
嗯、我有回去、嗯、因为大家不是今年会习惯写年旅那个2022总结的一些贴文嘛，我去划了一下，我发现2022好像对于大家来说都不是太好的一年。
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这样，
都不好，
都不顺。
你的也是吗？
都不好。
对，我身边的总结大家都是 很安静的默默的把这一年度过去，然后才在最后一篇贴文说出哎、2022是他很低潮的一年。
哦，真的吗？
嗯，这边也是吗？
对，我觉得我们也是。嗯，可是我们身边也是有朋友很不错的，整个大起，因为这个时事本来就是这样子。
对，
有人高一定有人低。
对、啊、
所以有人股票赚钱，一定有人赔钱。
对啊，
就是这个是质量守恒嘛，对，它就是一种特质。
嗯，
对啊，有的人可能发灾难财，但是一定有人很惨啊。
对，
对啊，所以很难说。像我们自己前年我们就很好。嗯、可是前年疫情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对，
那时候还没
有
打疫苗，有人
很低啊、嗯、但我们其实就 还处得还算不错，
那个时候感觉真的蛮不错，
对，
可是去年就荡下来，
嗯，
对，但有些是去年就起来，
嗯
嗯，
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蛮这人生嘛，高高低低啊，
对，
对啊，所以低的时候不会比之前在更低的时候那就好一点，
好多了，嗯，
对，所以也是其实也平常也是这样鼓励小文。
嗯，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一次的低潮比上次低潮还没那么低潮的时候，
表示你成长了，
对，成长了，
对，嗯
嗯，所以看自己有没有进步是在低潮的时候、
哦，
你在高峰的时候是看不到自己有没有进步的，
对耶，
是啊是啊，
嗯，
对，所以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反正你低潮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真正的自己啦，
嗯，这好像是真的，
你状态很好的时候就看不到了，
对，
人不会在那种很棒的时候看到问题、啊，
我都是一只孔雀了。
对啊、嗯、所以一定要思考那个低谷不会是不好的，
嗯嗯嗯，
不该怀疑，但是哎，
撑得过去，
嗯，
对啊，总是会那个的，
好的，
对啊，好吧，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改天可以再继续，我觉得蛮有趣的，
好的，
我们可以类似像这样的模式来聊天也很好、
嗯、下一次可以再换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嗯、
我比较能参与，
嗯嗯，好吧，今天就先这样咯，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